弟兄姐妹、朋友们，主内平安，感谢神的恩典。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归回父家的生命之路。在我们的人生中，我们走过很多不同的路，有些路对我们整个人生走向影响非常之大，因为不同的道路，我们得到的结果就有很大的不同。就像我们上大学的路，到不同的大学可能影响后面我们整个的职业的生涯。我们的移民加拿大制度也完全改变了我们整个人生的走向。我们找工作也同样是这样。但是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想要上一个好的大学，我们必须要来到提供这个大学入学资格的这个学校里面，来了解他们的要求，按照他们的要求我们申请，我们才能够进入这个大学。我们要移民加拿大，同样需要来到提供移民资格的加拿大政府，在他网站上，在他的政府机构里面，我们来了解，来明白移民所需要的资格，所需要的资料，然后我们申请，我们才能进入加拿大。找工作也是，我们需要来到聘用人的这个公司里面来了解。这些不同的路影响我们的人生，但是他们的影响还只是短暂的，因为只影响我们有限的在世上的这个几十年的时间。他们所影响的也是有限的，也就是这世界能给我们的。可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一条路是更加重要，因为对我们的影响深远，那就是生命之路。生命之路在哪里？我们就需要来到创造生命的主面前，在这生命之主那里，我们才能够找到生命之路的方向在哪里。圣经告诉我们，包括今天的经文里面，同样主耶稣基督很清楚告诉我们，生命之路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他是我们的创造主，他是我们的生命之主，所以我们同样需要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我们才能走上这条路，才能走回归回我们创造我们的父神之家。所以今天我们准备借着约翰福音13章36节到14章6节这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主题：归回父家的生命之路。我们准备从三个方面来思想：跟随主之路，立志舍己得永生；信靠主之路，领受应许归神家；经历主之路，塑造生命更丰盛。让我们一起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为我们打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能够回到你自己的家里。求圣灵来引导预备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下面借着耶稣基督当年的教导，也对今天的我们来说话，引导我们走上这一条生命之路，而且在这一条路上能够经历你要赐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求你自己来帮助，来保守，来带领。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第一方面我们来思想跟随主之路，立志舍己得永生。我为大家再次把约翰福音13章36到38节读出来。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啊，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鸡叫一声，你要3次不认我。为什么彼得会问主耶稣往哪里去呢？因为在13章31节到33节的地方，当 卖主的犹大出去以后，主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他还告诉门徒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就因着耶稣基督 的前面这个教导，所以彼得就问主耶稣，你往哪里去？耶稣跟他讲，现在你还不能跟我去，但是后来你要跟我去。我们知道彼得的反应非常快，他就说，主啊，为什么我现在不能去呢？我愿意为你舍命。虽然彼得后来因软弱三次不认主，但其实彼得的第一反应是对的。我们跟随主就需要为主舍命。当年彼得以为他拔刀砍向大祭司仆人的耳朵就是为主舍命的表现，因为他要保护主耶稣的人生的一个安全。可是他不知道，主要引导他走的路是另外一条路，主要他要他舍命的路不是他所显现的路。今天其实许多时候，我们按照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意念想为主舍命，但很可能那也不是主要我们走的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21章18节那边跟彼得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的地方去。主引导我们的路许多时候是我们自己不想去的地方，但那就是主要我们舍命的地方，主要我们跟随他的方向。主耶稣在紧接着21章19节讲，对彼得说，你跟从我吧。今天主耶稣同样在呼吁你，呼吁我，跟从主吧。我知道在我们中间有一些的福音的朋友，我很想同样让你明白，让你知道，今天耶稣基督同样在呼唤你，主耶稣在对你的心在呼唤，他要召你回家，主耶稣叫你跟从他，耶稣基督要离世归父去，跟从的主耶稣，同样你也可以跟着耶稣回到父神的家里。当然主耶稣这个命令，你跟从我吧，对当年的彼得讲，对当年的门徒讲，也是对着今天的你和我来讲。主耶稣说，你跟从我吧。那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跟从主耶稣基督呢？我们到底怎么样来走跟随主的这一条路呢？我们是按我们的想法来走呢，还是按耶稣基督要我们走的路来走？很显然，跟随主耶稣就应该紧紧地跟在耶稣基督的后面，就像照片上那些门徒一样。我们不能走出主耶稣基督左边右边，我们也不能懒散的远远的离耶稣远远的地方懒懒散散地再走，我们更不能贸然的走到耶稣基督的前面去。可是不少时候我们自己会察觉到，我们没有真正跟着耶稣在走，我们其实是凭着自己在走，因为我们的自我经常很大。我们自我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我们有自大，我们有自高，我们有自傲；表现在我们有自恃，我们有自义，我们自欺，还有什么自夸、自满、自怜、自贬、自私，还有许多都是以我为中心来走。这个自我让我们不是紧紧的谨慎的跟在耶稣基督的后边来走，要么我们可能就左偏了，往左往右。我们有时觉得我们的想法比耶稣基督高明， 比耶稣基督有智慧，我们想按我们的路来走。有的时候，耶稣基督没有叫我们做的事，我们自己凭着自己的血气去做。有的时候，我们懒懒散散的，离耶稣远远的，慢慢的在走。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第八章34-37节那边讲，若有人要跟随走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走。今天我们要跟随主走这条永生的道路，我们需要舍己，需要舍弃我们自己的自我。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自己好好的反省，我们当前，我们当下，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怎么样？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这个距离是怎么样？我们是不是走在耶稣基督要我们走的路？如果没有的话，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就回头审查我们自己，我们自我的哪一些方面是自大、自高、自义、自私，哪一些方面在影响着我们？我们把它钉在十字架上，让我们愿意每天都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主，这是耶稣基督要我们走的道路。第二方面，我们来思想信靠主之路，领受应许归神家。在约翰福音14章1-3节，耶稣基督接着教导，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主耶稣基督教导门徒，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为什么门徒会忧愁呢？他们当时听到耶稣基督要离开他们，就开始忧愁了。而主耶稣更知道，等他过后被抓、被钉十字架、在受死埋葬的时候，门徒们会更加的忧愁。所以耶稣基督提前告诉他们，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神。因为信心是我们是最能够来帮助我们战胜我们的挑战，战胜我们的困境，包括战胜我们的忧愁、我们的担心、我们的恐惧。主耶稣基督怎么样来建立他们的信心呢？他就借着他的应许。耶稣基督在接着的第2节、第3节跟门徒们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住处这个词很特别，是在当时是很罕见的一个字，在74译本里面都从来没有出现过，在整本新约圣经里面也只出现两个地方，都在约翰福音14章，一个就是14章第2节这个住处，第二次出现的是在14章23节，在那里主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所以很显然，住处这边的最主要的意思指的就是与神同住，与神同在。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耶稣基督这个应许，说我们在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是给我们的，我们不太需要去显现那个住处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房间，是大的房间、小的房间，是在中间的房间，还是在旁边的房间。其实耶稣基督在应许中要告诉我们最主要的，就是上帝赐给我们有一个尊贵、有一个特权， 我们可以住在神的家里，我们可以享受与神的同在。这是耶稣基督所告诉我们，所教导我们的。主耶稣说，在我父的家里，父的家里其实要凸显的就是家庭的关系，我们都属于神的孩子。今天我们的儿女们都可以回到我们的家，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将来我们同样都可以回到神的家里去。主耶稣在这个应许里面其实给我们三重的应许。第一重应许是在父神的家里有门徒们的住处，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归宿在父神的家里。第二重的应许，主必再来接门徒们到他那里去，这是我们生命的盼望。耶稣基督应许他还要再来接我们回家。第三，主耶稣将与门徒们永远在一起，这是我们生命的归属。我们都是属于主所爱的，主所眷顾的。而且耶稣基督在13章第一节就讲了，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弟兄姐妹，这是耶稣基督今天给我们的应许。无论我们目前遇到什么样的困境，什么样的挑战，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这个应许来建立我们的一个信心，帮助我们能够面对，能够超越我们过去的残累，我们当前的需要，包括我们将来可能的忧虑。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完全知道我们的心，他完全知道我们的需要。我想我们今天在这世上，在这条走生命之道的路上，我们所面对的不外就是四个方面的挑战、的难处、的需要。第一就是物质的缺乏，第二方面就是我们身体的软弱，第三是关系的困难，第四是生命的亏欠。主耶稣基督其实当年他都经历过物质的缺乏，他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他每天的食物都是靠着一些人的赞助，靠着一些门徒的帮助去获得的。但是主耶稣基督同样应许过我们，我们的需要我们的天父是知道的。因为在今天的经文的应许中，主耶稣已经讲很清楚，我们都是属于天父的孩子，因为天父的家就是将来我们的家。而今天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天父是知道的，我们不需要为明天去忧虑。主耶稣当年同样经历过他身体的软弱，他当年也困乏，他当然也疲倦，当年被鞭打以后，他都没有力气背起那个十字架。但是主耶稣也同样应许过我们，他知道我们身体的软弱，他知道我们身体的需要，他说连我们的头发神都数过。今天我们有时候会经历身体的病痛，身体的软弱带给我们的难处，带给我们的这个艰难病痛，但是我们知道神眷顾着我们，我们也知道上帝他是生命之主，他是医治之主，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所以我们不需要为这些惧怕。何况耶稣基督他应许他要再来，而且当他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复活的身体，一个强壮的、不会衰残的、永远不会再软弱的复活的身体。所以今天我们肉体可能会软弱，但将来当耶稣接我们回到父神的家里，我们都有一个荣耀的灵性的一个身体。今天我们很多时候也会有关系的软弱，其实主耶稣基督当年也是，当年耶稣基督他被人家藐视，他被门徒出卖，他被人离弃， 让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为他们祷告，求父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主今天同样教导我们，我们求神赦免，我们也求神赐下恩典，给我们有饶恕的心，饶恕的生命，让我们尽力与人和睦。也许有些关系在我们人生中没办法能够很好的处理，但是我们的盼望是在天上。你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经文里面，保罗教导我们说，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而且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都与自己和好。我们都在耶稣基督里面与神和好，我们也能够与人和好。特别是将来我们回到神的父神的家里，我们更能够真正享受到那种与神和好、与人和好的关系。今天因为罪的缘故，我们的生命经常会有很多的不满足，会有很多的亏欠，因为罪使我们亏欠了神的荣耀。主耶稣基督他有完全的人性，不过他没有犯罪，所以他当年在这地上33年的时间，他能够充分体会到我们的软弱，特别是我们的生命的欠缺，我们生命的不满足，我们生命中很多的无奈。今天我们生命的丰盛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当我们愿意来到生命之主的面前，当我们愿意把自己交托在耶稣基督手里，我们就能够经历主耶稣基督他要给我们这丰盛的生命。上次讲到，我鼓励弟兄姐妹们，我们尽量真的是把我们的生命能够扩展，我们把神的话，把耶稣基督的应许不单单放在我们的头脑里面，我们把神的话，把主耶稣基督的应许从我们的头脑进入我们的心，我们一起来经历。无论今天我们处境如何，特别是在疫情当中，我们可能经历到面临到很多方面的不足，很多方面的挑战，很多方面带给我们的忧虑。主耶稣基督他要我们信他，借着他给我们的应许，我借着我们对他的信心，我们真正能够来经历爱我们到底的这个生命之主耶稣基督。我想当年当耶稣基督跟彼得跟那些门徒教导的时候，他们还不能很深的体会到耶稣基督的这个应许，耶稣基督要他们对他的信靠能够帮助他们去掉他们的忧愁。但是后来彼得就知道了，他就体会到了。在彼得前书1:6-9，彼得那边就讲到了，他说在百般的试炼中虽然会有暂时的忧愁，但是当信心被试验了以后，到了耶稣基督再次显现的时候，我们被试炼这个信心就非常之宝贵，就会得到称赞、荣耀和尊贵。弟兄姐妹们，彼得的这个体验，彼得的这个经历，也可以成为我们今天的体验，成为我们今天的经历。只要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信心放在耶稣基督的上面，只要我们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的上面。第三方面，我们来思想经历主之路，塑造生命更丰盛。在接着的14:4-7，那边主耶稣教导说，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在14章6到7节，这是主耶稣基督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宣告。这个宣告里面其实包含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就是第6节，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个宣告其实对前面这些经文，就是我们今天思想的这些经文的一个总结。前面讲了很多路，路路到哪里去，主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边去。这宣告的第二个主题是，如果认识了耶稣基督，也就认识了天父上帝。因为只要看见了耶稣基督，就是看见了天父上帝。这第二个主题跟后面的第8节，后面几个经文几节的经文就延伸到下个主日会跟大家来分享。所以今天我们就思想到第6节为止。主耶稣在这边很清楚的讲，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在使徒行传4章12节那边同样讲到，除他以外，就除了主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灵，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愿意对今天在我们中间的福音朋友们再次提醒你们，虽然条条道路通罗马，但是通天父上帝的家只有一条路，就是耶稣基督这条路。盼望你们能够借着今天主耶稣基督对你们的呼吁，借着主耶稣今天这个教导，你们同样能够走上这一条路，这条生命之路。耶稣基督说，他就是道路，他也是真理，他也是生命。只有借着他，我们才能够真正得到真理，认识神，认识我们自己，认识这个世界的真理。也只有借着他，我们才能够得到永生的生命。主耶稣这个宣告，这个教导，同样是对着今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不单单只给我们一条生命之道的方向，耶稣基督要我们走上这条路。因为只有当我们走上这条路，走上跟随耶稣基督这条路，我们才能真正享受，也真正塑造出他要赐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怎么走这条路呢？当年门徒们都是跟着耶稣，在那3年的时间里面，无论耶稣走到哪里，他们都跟到哪里。在3年里面，主耶稣传福音，主耶稣医病赶鬼，门徒们都是相伴而行，跟着耶稣基督。也就是在跟随主的这条实际走的这条路上，他们的生命不断地被塑造，他们的生命不断地被污染、被改变。弟兄姐妹们，我想请大家现在同样可以想象一下，今天我们有没有走上跟随耶稣基督的这条生命道路？我们走上的话，我们到底是怎么个走法？在这条路上，有没有像当年的门徒们那样，有些人是跟着我们相伴而行的呢？今天我们每个人可能处在不同的生命的阶段，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状况也不同，我们生活的环境也不同，但是我们总有一些的处境，总有一些的机会，我们是应当可以跟麦建国一堂我们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在走这条路的。因为今天 主耶稣基督给我们迈进有一个使命。今天我们都是为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同一个使命，我们都在同样的跟随主耶稣基督，我们都在走耶稣基督的这条给我们这条道路，那么我们就应该有些机会，有些处境，我们是可以是有其他迈进国义堂其他弟兄姐妹一起相伴而行的。我想邀请你现在把你的脸往左边转一转，往右边转一转，越过你家里的其他的亲人，越过你这房间的限制，空间的限制，你能不能在耶稣基督里面看到国义堂其他的弟兄姐妹是跟你一起相伴而行，在走耶稣基督这条生命之路。看到的话，你同样想一想，跟这些弟兄姐妹之间生命的关系是怎么样，生命交流的方式是怎么样。我们都跟在耶稣基督的后面在走，在跟从的过程中，我们跟其他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我们是走得很近，可以细声低语的我们来交谈呢，还是我们离得很远，我们必须扯开喉咙嚷嚷才能互相听得见，或者我们之间只能两眼对视无语而言。主耶稣基督在引导着我们走这条人生道路，主耶稣也很盼望我们在走这条生命之路的过程中，我们的生命得到塑造，我们都盼望有一个好的灵性，有好的活泼的属灵生命。怎么样塑造好的灵性，好的属灵生命呢？台湾的吴勇长老有一次在对，当然是很多年以前，对华神的毕业生一个勉励，他就说道，他说我们的灵性，我们的属灵生命的状况，其实关键就是看我们的反应，我们对他人的反应，我们对环境的反应，我们对这个物质世界的反应。从我们的反应中其实是可以看出我们属灵生命的状况。今天我们都盼望我们能够有一个丰盛的生命，一个门神喜悦的生命，但是我们这属灵生命需要在群体当中来塑造，需要在肢体的生活当中来塑造。我同样很想请弟兄姐妹们想一想，在疫情当中，我们是不是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参加过肢体的生活，没有跟其他教会的其他肢体、其他弟兄姐妹有互动相交？如果没有的话，我鼓励你参加我们崇拜以后的主日学，参加我们周三的祷告会，参加我们国义堂不同的团契小组的聚会。我们有六个班的主日学，应该总有一个班的主日学适合你来上。我们有四个团契，有九个生命小组，你同样可以参加到其中一个团契一个小组。我们在其中跟其他弟兄姐妹，我们生命互动，我们生命彼此建造，让我们能够接触我们生命的果子。今天我们已经走在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条生命之道，这条道要引我们回到天上天父的家里。那么当我们回到天家见到天父的时候，我们带什么去见他呢？我们献给天父什么呢？这个世上任何东西，属于这世界的任何的东西都带不到天上去。无论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学位、我们的地位、我们住的房子、我们开的车子，都带不到天上去。我们能带的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果子，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经历的这个丰盛的生命，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成长，包括借着我们的生命能够培育、栽培、教导其他人成为主的门徒，包括传福音，这是我们能够带到天上去见我们的天父这边去荣耀神的。上个星期我看到一个视频，讲到有两条成年的灰鲸鱼跟一条他们的幼鲸被困在北极的冰层的下面，在冰层的下面有一堵冰墙，拦阻了这三条灰鲸鱼游回没有冰层覆盖的大海的水域里面。冰面上只剩下一个不是很大的一个孔，让这三条鲸鱼偶尔能够冒出头来呼吸，唤起得到一点的新鲜的空气。人们发现以后赶快请求破冰船的救援，但是这个地方离大海的水域有5英里远，破冰船也一时开不到这个地方。两条成年的鲸鱼尽他们最大的努力要再帮助那条幼鲸，不时地把幼鲸拖出水面，让它能够有点呼吸，但是呢，活动的空间实在是很有限，他们不能展开，放开活动，也不能得到足够的呼吸，所以三条鲸鱼其实都非常的疲惫的不堪。人们都看到，他们要生存下去，其实真的非常的渺茫。而这个时候，冰面上的温度是-40几度，唯一剩下的洞口其实也会逐渐的被给冻上。人们下水帮助幼鲸的这个尾巴上缠累的渔网，帮助它割开除掉，也拿来一些小机器把氧气导入水面里面，但是三条鲸鱼看来没办法再支撑下去，特别是那条幼鲸体力不支，渐渐就沉入了水底。我请一位弟兄把这个视频缩短成一分半钟的一个时间，所以下面我就放给大家，可以一起来看一下这短短的这视频。他帮忙拖住幼鲸上水面，这时人们想到，也许他们可以在冰面上开出新的洞口，往大海水域的方向，每隔60英尺开出一个洞口，让这个剩下的两条成年的灰鲸鱼能够借着这些洞口，慢慢往大海的方向游动。这些洞口可以给他们透气，露头来呼吸透气的一个机会。大家齐心努力，在每个小时开出了30个洞，总共他们挖出了425个洞口。两条灰鲸鱼就这些借着这洞口，慢慢往大海的方向靠近，最后跟破冰船相遇了。借着破冰船把横在他面前的冰棘就压破，使得两条鲸鱼能够游回大海，享受在大海里面的自由。弟兄姐妹跟朋友们，其实我们在这世界的生命很像那些灰鲸鱼的处境，在这个被罪所缠绕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只能借着那些少许的洞口，偶尔露出头来喘个气。但是最终，我们在这最里面会沉沦下去，除非我们遇到主耶稣基督， 除非我们遇到耶稣基督这生命的主，我们才能够回归大海，那生命的源头，我们才能够在大海里面享受自由，享受丰盛。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的周围有不少的人，他们不知道，还不认识耶稣基督，他们需要遇见主耶稣基督。这个视频是不是让我们可以思想，我们是不是可以为这世人，为我们周围的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亲友们，开出那一个又一个的冰面上的洞口，让他们能够遇见耶稣基督。甚至我们是不是能够成为那些的洞口，让耶稣的生命之光能够借着我们的生命进入这黑暗的世界，让在冰层下面的世人们能够得见生命之光。我们成为这洞口，也让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气息能够进入冰层下面疲惫不堪的人们的心灵里面。只有耶稣基督能够赐给生命，但是耶稣基督也借着我们的生命把人引到他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就像在这事件中里面那些人一样，我们在神赐给我们的麦城教会，我们一起同心协力，各尽其职，按照神给我们的恩赐，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一起传扬福音，一起来建造门徒，我们也一起来塑造耶稣基督要给我们的这丰盛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借着主给我们的这丰盛生命的果汁，能够回到父神的家里，朝见我们天上的阿爸父神。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今天你的教导，你提醒我们，我们要跟随你，我们要舍己来跟随你，我们要相信你，信靠你，信靠你给我们的应许，让我们借着你自己的应许建立我们的信心，能够来面对，来经历我们今天目前的困境，目前的挑战，目前的需要。更求恩主帮助我们走上这一条生命之道，在生命之道中来塑造我们属灵的生命，在你所赐给我们的属灵的家麦进教会里面，在其他弟兄姐妹的生命相交当中来塑造我们的生命，活出你给我们的丰盛，让你借着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你的名。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